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哎，今天的卫生音要跟大家又见面了。
在节目一开始还是照常的回顾历史，1906年维苏威火山爆发。
那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介绍什么呢？就这两天，对，
巴拿马火山爆发
一点不亚于维苏威火山爆发的巴拿马文件泄密事件。
是的，那这两天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啊。史上最著名的律所来自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贴心的协助全球权贵海外藏富的密使，被 2.6 个 T 的文件无情的360度几乎无死角的完全泄露了。
这个在全球引起的反响，我刚刚讲到一点不亚于这个维苏威火山爆发。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因为涉及了200多个国家，多少的政要，所以这个舞台欢乐多得不得了，主角太多了哈，这个舞台都站不下了。这个风头不仅远远胜过斯诺登泄密事件，把最近蹦得非常欢的三胖弟弟都秒成了渣。
就全都不行了哈，特别是这个斯诺登泄密在这个前面就是
弱爆了。
对，泄得太少了，你 2.6 个 T 啊。
我觉得你好熟悉啊，我觉得其实对很多的这种职业宅男非常熟悉的一个容量。我觉得
反正总之信息量就是巨大无比。
对，我觉得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了。其实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抓坏蛋行动当中，这个东西方不同阵营、不同目的的人已经开始各司其职、各尽职能。我们包括看到有找这个遮羞布的、擦屁股的、抵赖的、装死的、自嗨的、抑郁的，我觉得反正都是个人开始找自己的戏路了。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众多的媒体呢，是忙着扒本国和国际知名的这个涉案人物。而且呢，我们很多这个国家呢，税务部门呢，正是忙着开始立案调查这个涉案的本国的权贵了。
这是我们看到西方的媒体在忙的事儿。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也挺忙的，忙着屏蔽消息。那当然也没有忘了要义正言辞的指责泄密背后这个是有阴谋的。
是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眼，在这场泄密事件中最悲催的主角之一呢，就是比80万进军教头豹子林冲管的人数稍微少那么一丢丢的这个统领30万人口的这个国家啊，
对，泱泱大国冰岛哈，刚刚讲了豹子头林冲是管80万禁军，那准确的说，我们看应该是曾经统领33万人口的冰岛总理哈，功劳格松。因为我们看在这次西方国家当中，这个媒体和民间啊，对于巴拿马文件反响最激烈的就是非冰岛莫属了。
是的，很多网友就说呢，历史将记住这位伟大的在职时人们记不全他的名字，而辞职时却能把他的名字倒背如流的领导人，
因为曝光率太高了。
真的是。
而这个，
所以由此我们还发现了这个冰岛人民特别爱叫什么什么松。
对，这个但其实它都有特征，比如说俄罗斯的就是诺夫比较多哈，就南斯拉夫维奇比较多。好，我们想看看这个，如果我觉得看过来这个共总我们这个名字好念一些，松总还行，全国人民被他圈粉都赶不上斯诺登的粉丝的共总啊。这一次我觉得居然得到了流亡俄罗斯的国际网络大咖斯诺登先生在自己个人推特网页上的这个推文的推送提名助威。人家小诺就说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依照一个国家的人口比例来说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
那很多人都知道啊，冰岛的总人口大约是在33万，和悉尼咱们这个 Blacktown 社区的居民人数反正差不多。那最近呢，发生了数万人参与的要求涉嫌巴拿马文件案的总理
宋总
对宋总辞职的抗议活动。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松总的妻子哈，松太太呢，被指通过巴拿，我觉得要不要好好搏基本了，就通过巴拿马律师行在避税港设立这个离岸的账户，而且在海外藏匿有巨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功劳格松和他的妻子曾经在2007年买下了 Wintrust 公司，但是呢，功劳格松在2009年进入议会的时候呢，没有申报这项财产，而在8个月之后，功劳格松以$1的价格把自己所持的50%的股份卖给了自己的妻子。
我们看到最终面对巨大的民间和媒体的压力，松总宣布辞职了。
是，
其实在这儿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口头表扬一下这个冰岛好丈夫松总。因为大家经常说嘛，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你别那么盯着我，什么叫举案齐眉，什么叫间谍情深。
就是一块钱的情是吗？
我觉得松总就自己用实际行动给大家做了一个表率，就是直叫人以股权相许。
一美元啊，
买不了吃亏，一美元你买不了上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请把50%的股权卖给松太太。
嗯，
我觉得大家还指责什么呢？你觉不觉得那50%的股权，除了那一美元，其他都是夫妻情分呢？
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是比较是真爱，
沉甸甸的都是爱。
哎，那我们来换一个国家，在英国呢，天天有料也天天觉得缺料的这个媒体呢，在获得了巴拿马文件详细资料的第一时间之后，就开始瞄准了国内和国际的权贵阶层。
嗯，我的天哪，在这来一句，我觉得关键是可能是卡相自己想都没想到，就是他已经去世的父亲呢，
哎，
也是在这包括在内的被暴露出来的一揽子的英国权贵，因为被敬业的英国媒体给盯上了。
嗯，
那其实卡相还是蛮有政治经验的哈。
嗯，就是态度非常谨慎。
以才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
就不说话。
我突然想到了一位画家，曾年华君武画的一个漫画，
嗯，
死猪不怕开水烫，画的某一个人站在审判台上的时候，那虽然一开始没婚姻，但今天早上新闻也提出了，实在是顶不住压力呢，
嗯，
也站出来说话，但是还是说我跟这个其实没有关系，我的家族是没有从中获益的。
哎，
嗯，
那么呢，无声的抗拒并没有阻挡英国左翼的《卫报》站和这个到右翼的《每日邮报》哈，
嗯，
连日头版头条这种密集报道左右开工，
这就呵呵要打脸吗？还有这是左右一次很好的一种合作哈。
嗯，
那么这些报道非常不留情面的就报道了这个卡相的父亲呢，曾经连续30年没有在英国缴过一分钱税款的内幕。
啊，嗯，
一位名人说得好，一天不缴税难的是30年如一日的不缴税。
确实是，这个卡总的父亲呢，才是这个会计界这个教父级的一个存在。
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个会计师。而卡总呢，可能呢现在不说话也是准备以这种沉默是金的方式在进行弥补。
嗯，反正全是钱，沉默也是金。当然了，这一次号称史上最大泄密案竟然涉及到200多个国家的权贵和大公司，那么这样高级别高档次的这个场合呢，自然也少不了俄国总统普京和中国新旧领导人的亲属在海外避税公司藏匿大量财富的这个信息。
今天早上新闻提到了去年一年流出10000亿的美金啊，但是相比卡总这个可以现在是三缄其口哈，
嗯，
这个中俄之间非常有默契的处理手法也体现了中俄之间的心有灵犀，
嗯，
这种友谊是源远流长的。
那相对于西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调查分析呢，中国和俄罗斯媒体对巴拿马文件泄露消息则是采取了持屏蔽封锁和指责为阴谋的这种处理方式。
嗯，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几乎是全面晋升，但是呢环球时报出面点评这个事件呢，可能是美国在幕后操纵的诋毁中国领导人的阴谋。
嗯，那么俄罗斯呢是也指责西方在制造又一次旨在丑化矮化普京总统的媒体事件。
其实不用矮化。有网友留言说，中俄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件事儿上的处理方式走的是萌系路线，
嗯，
略显娇嗔，总结下就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其实这主要就是说大家要就是事实的辞去亲属的职务，你知道吗？这基本上都是被亲属坑的。嗯，
好，最后我们要留一点空白，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次泄密事件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的，当然注定之后要飞升海内外的律师行中的劳斯莱斯，
嗯，
莫萨克冯塞卡。
嗯，说到这个巴拿马的律师行莫萨克冯塞卡的创始人，其实是两个艺高人胆大的这个人的合名，
他就是莫萨克和冯塞卡。
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个点儿就是和的意思。那么一个是德裔的巴拿马公民约根莫萨克，另外一个是巴拿马人拉蒙冯塞卡。
嗯，莫萨克的父亲呢，是他俩名字是不是有点相像，念起来挺绕拗口的。这个莫萨克的父亲是二战后期向美国中情局投降以后移民到巴拿马的原纳粹德国党卫军军官。
哦，这个根深了。
官二代。
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冯塞卡呢则是巴拿马当地的世家公子，曾经在英国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攻读法律和政治学，学以致用没白用，没白学。
哎，对，这还是两位世家公子的合作哈。
嗯，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律师行对于泄密事件最近发表的声明，就是说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都是全球金融和商业社区的负责任的成员。
嗯，那么这整个事件呢是这个两位责任人是最终能够完全负得起责任的吗？ 还是要时间才能知道的。
嗯，下面要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台湾中天卫视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陈汉典当时的一首神曲，叫《洗钱工》，用这个闽南语唱的。我觉得可能对普通话的听众有一点点吃力，我们觉得要给大家可能先用这个中文，不用普通话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前总统，我就是洗钱总统
啊。
A
我就是要 A， 像 A 7亿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了洗钱，世界各国自由飞。
A 任期短短，不用害羞，大家要就拼命 A。
A 随便你 A， 别想太多，骗的全民团团转。Everybody 长辈跟晚辈 ，Everybody、
A.
公公跟婆婆 ，Everybody 娘家跟亲家 ，Everybody 亲戚朋友一起洗。
我就是前总统，我就是洗钱总统。男生站左边，女生站右边，全家都 A 钱的站中间。好，后面就是唱了，就是你的亲戚爽歪歪，我们的亲，我们百姓痛。我就是前总统，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带来这条后天的国情，洗钱工，老师去，是谁？我叫郭立群，谢谢。男生站左边啊，女生站右边啊，全家都有 A 钱的站中间。一天一天痛痛，一天一天痛，你的亲戚送送，我们百姓痛啊！我都是钱总统，我都是钱总统，我都是钱总统，我都是钱总统。
这充满了对亲戚的这种控诉，血泪控诉，
充满了动感。
嗯，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回我们澳大利亚了，看看周日电讯。我们看最近几年这个中国市场对于我们澳洲婴儿配方奶粉的需求是不断的在增大的，对吧？
嗯。
那么在运输和销售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出来，那同时也因为这个利润的吸引啊，一些出口商就开始无视政府的出口规定，就搞起了一些阳奉阴违的事儿了。
农业部长乔伊斯呢近期就表示，农业部现在接到的关于婴儿配方奶粉违规出口到中国的举报是越来越多了。
嗯，
根据调查就表示呢，澳洲现在有数千名的代购在本地购买奶粉，然后呢就是以3倍的价格卖给中国国内的顾客。报道就说了，一罐贝拉米的有机婴儿配方奶粉在澳洲卖25块钱澳元，那么在上海能卖84块钱澳元。
嗯，这个利润空间看起来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就让导致澳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卖奶粉的小商店，还有包括一些快递的送货行，我相信大家也经常都看得到哈。
嗯，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看到 COS 和 Woolworths 仍然还是对澳洲的家长在实行婴儿奶粉限购制的。
嗯，根据法律，婴儿配方奶粉的小额出口是合法的，但是10公斤以上的奶粉呢就必须要具备注册出口资格的这个机构，还必须附带卫生证书，而且符合中国的所有的进口要求。
嗯，那么不符合标准的人呢可能会被判处长达12个月的监禁，同时提供虚假消息呢可能会被判5年的监禁。
农业部一直都在调查涉嫌从墨尔本和澳大利亚其他各地啊违法出口中国的婴儿配方奶粉的案件。
是。
去年的11月份就有60吨从墨尔本发往中国的婴儿配方奶粉和其他乳制品，因为没有出口的许可证或者是相关的卫生证书就被查扣了。
嗯，
当然最终这期货物呢还是被退给了货主，而前提条件就是不再出口。
嗯，说完奶粉我们来看看打车，我们来看看九号台带来一条消息。很多的听众朋友估计都听说过或者就已经用过了哈，给一些出租司机带来挑战的一个打车软件 Uber。
嗯
啊、那么但是现在 Uber 又和出租司机一块儿面临新的挑战了，
因为现在的西澳的运输服务业来了一支国家队。
嗯，
哎，这个国家队的名字叫 Chauffeur。 成立当天呢，人家公司就会在这个珀斯运输市场上投放80辆专车，而且人家还说了自己的服务包括了几项关键的内容，而恰巧 Uber 和出租车在这方面表现的反而比较是差强人意。
嗯，那么这个国家队的车咋叫呢？也是可以通过这个 APP 用这叫车软件来叫的，而且据说车里面的设备相当齐全，有这个报警的按钮，有监控的摄像头，还有酒精的测试仪，而且很重要一点，先买票后上车。哎，现在西澳呢已经有90名司机和这个 chauffeur 是签约了，
所以就是你这服务跟不上趟了，那可能其他的人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堵这些漏洞呢，也就赢得了商机了。
对，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选择的范围也就更大一些，可以倒逼这个服务行业，可能让他们的这个服务能够更加完善一些。
嗯，我们接下来换一条消息，华尔街见闻就报道了，连任19年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有很多的这样的传奇。
嗯，
可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其中很经典的男士内裤理论。
哎，这个经济学大家格林斯潘大家都知道了，他就认为说这个男士的内裤和经济走势是相得益彰的，一旦男士的内裤畅销，经济形势就越好，反之亦然。
哎，大家还别真不信哈，最近呢铁一样的事实再次的证明了格林斯潘主席的男士内裤论，因为当下美国经济不断好转，而美国男士内裤销量也真的是在不断增加。从2009年以来，北美男士内裤销售额已经增加到了11亿美元。
嗯，要说到这个男士的内裤理论呢，它为怎么出来的？是葛主席的这个好友哈、，Robert Krulwich 在又是维奇在2008年的时候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采访的时候给他透露出来的。当时主持人就问他，就说哎，你那好朋友葛主席掌握经济形势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葛主席的秘诀就是倾听民生啊，比如说他会去看这男士是不是频繁的购买新内裤，他都怎么观察的，我在想，然后他观察的这个秘密就这样后来才被外界所知道的。
什么原理呢？其实据说哈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男人呢不得不过度节省开支，所以呢决定内裤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猜可能是因为就是穿在外边的衣服哈，你要是缝缝补补的，这是没法出去见人了。
穿在里面缝补其实也挺不舒服的，一个洗了不容易干，还有一个磨。
你得补多少层才洗完了不容易干？
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三年，成起来就是9年了。那葛主席就说了，经济下滑的时候，内裤的减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信号。
嗯，
就说很多人的实际生活就受到了影响。你看，巴掌大的一块布啊，大家都得抠抠搜搜的给省下来。
因为巴掌大的那么一块布，性价比是极其不高的，
按照单位面积来算，
对对对，
是吧？啊，其实幸好他观察的不是周杰伦。我觉得要说这个葛主席的理论，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就验证过了，因为国际信息咨询巨头叫 Minto 公司，他就有一个研究，就说2009年男性内裤的销量就下降了2.3%。
那最近呢，美国的经济是好转了，所以美国的男人们呢，终于可以大肆的挥霍一下，那么就换条新内裤啊。那于是呢，男士内裤销量自然也是层层的往上走。
嗯，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受益，有一些的销售势头下降的哈，比如说，那么还有就是因为美元对日元和欧元走强，有一些个别品牌的呢，就是导致一些外国游客在美国买内裤的这个就是数量是有所下降的。
嗯，那么说完这个内裤理论呢，估计还有听众是这个将信将疑的。那么其实还有一个裙摆理论。
对，这个是1926年的时候，这个经济学家 George Taylor 提出来的。他说，这个裙摆呢，也是显示经济量的好坏的一个信号。裙子长呢，就是经济不好；裙子短呢，就是经济好。
所以经济好的时候，这个男士内裤省就废的那点布都被女士的裙子省的布给补回来了。
就正想说这个，其实类似的理论有很多，比如说口红理论呐、很多很多这样的理论，其实它也有一种偶然性在当中。
是的，
咱们呢也不必太较真儿了哈，就看这些指数，就是给生活添点乐趣，并且轻松点。
是，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美国大选的候选人的演讲内容呢，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够理解啊。专业机构就研究表明，2016候选人当中呢，床破川普、特朗普，反正同一个人的演讲是最容易理解的，只需要小学4年级的文化程度就可以听懂了。
所以他的很多的这个支持者都能很浅显易懂的听懂他的发言。
嗯，
这也是美国这个调查说的为什么他人气高的一个原因哈。我们说完他之后，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的，哎呀， 这个经常大家念叨着的朝鲜，我们看朝鲜国家媒体就出现了艰苦行军的字样，在他媒体上就让大家呢再次也看到了这个朝鲜国民心中对饥荒的那种恐惧。
那是当然，曾经的那个什么苦难的行军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嗯，
那根据英国的电讯报的报道就说呢，这一说法是朝鲜领导人1993年来首先创造出来的，用来隐喻1994年开始长达4年的这个大饥荒。不久前联合国安理会刚刚因为朝鲜近期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而推出了新的制裁，而平壤方面的回应是大家一起努力来发扬一场全国范围的食品节约运动。
他要求每一个市民呢要每个月向国家要仓库要提供1公斤的大米。其实说到这儿的朝鲜这个情势真的可以说是令百姓的绝望，但是它不仅仅是令朝鲜的百姓绝望，这个三胖的威慑力可以说现在是直奔要统领3届了哈。那么现在有科学家就研究发现说，在开始要飞越朝鲜的迁徙之前，连这个秃鹫啊都会尽可能的饱餐，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果你不吃饱就会输在起跑线上，在飞越朝鲜的时候就等着挨饿吧。
太凄惨了。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些其他的这个消息啊。那么愚人节刚刚过去了，下面要带大家回顾一下各国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脍炙人口的这个恶作剧。
我觉得第一条首先出场的是国际谱和国际凳。我觉得这两名字特适合他，都很有国际范儿，对吧？
是。那究竟是谁呢？是最近呢美国的这个周刊娱乐杂志爆出猛料，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默多克的前妻邓文迪目前正在约会呀。
其实好多报纸都在转的。这是真的吗？我跟你配合一句，这个来自于《每日邮报》的报道就说，英格兰球会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老板这个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这个人其实也很有名的哈。他是普京的好友，同时呢也是邓文迪的好友。他在今年1月的时候，据说是曾经送给普大帝一艘超过3500万美金的游艇。
那么邓文迪呢，在30号就被证实登上了这个好友的游艇，
维奇的游艇。所以外界呢就开始纷纷猜测，因为我们知道邓文迪这个出手也是蛮厉害的，对吧？先是拿下过老莫，然后又是拿下过英国首相布莱尔，那么这次会不会随着这个打游戏打怪模式的不断升级，这一次要挑战男人中的极品，男人中的航空母舰，男人中的劳斯莱斯普大帝了。
所以呢我们有天真的这网友呢就大声疾呼说，邓文迪赶紧把普京搞定，那么你就真的是名垂青史的这个巾帼英雄。
居然把普大名字普大帝的名字
他英文叫普京
放肆。我跟你说，这个是传的，真的是很多人一开始，我相信不少人也看到这条报道了哈，传的说哇，这真是巾帼英雄。这个事儿传的有多逼真呢？把这个俄罗斯我们看到总统办公室都惹急了，后来还专门站出来发文给辟谣，说这事儿压根儿没有捕风捉影的。
但是为什么说他是巾帼英雄呢？就网友就写到了啊，那些炫富的姑娘写到，我刚刚从200平米的客厅沙发上缓缓醒来的时候，邓文迪姐姐则写到，我刚刚从1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刚刚醒来。
这才叫东归英雄传呢。这个说到这个愚人节，我们刚刚讲的是其实有很多愚人节一系列的有关，包括希腊里的，包括他给他截的视频，毫无违和感。大家有空呢有兴趣，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在广播中给大家说呢缺少一些画面的辅助，所以你有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搜寻这个邓文迪在网上的这一系列的表现。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段最近一个日本小姑娘拍摄自己男朋友朗读一问 No I didn't 怎么也过不了关的这个视频哈，创下非常惊人的点击量。而且这个坑男友的女生呢不顾男友的苦苦哀求，叫他别拍了，他在边上笑得噗呲噗呲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段欢乐的录音。
No, I did, no, I did, I did, no, I did, no, I did, no, I did, I did, no, I di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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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d, I did, I di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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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No, I didn't, didn't I don't.
我在这儿，我特别想给那位在微博上给我留言的一位网友，我也不认识他，说老谢，你每次在卫生间那各种憨厚的笑声，这儿才叫憨厚的笑声，我觉得真的是昨天在看的时候把我给逗乐了。
嗯，
那当然，我觉得行动，刚才我觉得笑，咱俩都挺笑了哈。这个卫生间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些乐子，是一档给大家带来贴心快乐的良心栏目，所以这个25秒可能没听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得曾经我们给你播放过的《世界青年说》当中这个泰国留学生和日本留学生的英语 PK 鸡同鸭讲，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Po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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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want potato. We have chicken, we have chicken.
Chicken.
那个。Hamburger, hamburger.
啊，那Do you have glue?
What is a glue?
Glue is rice.
Rice.
And water.
Rice. And water.
Water. Boil.
Boil.
Boil with fire. Boil.
Fire.
For an hour.
Boil, boil, boil.
Okay, okay, I understand. Rice.
Nice.
Water.
Yes.
Fire.
Yes.
We have it. Wait a minute.
Okay, very good. Very.
Wait a minute, sir.
中
应该太难
了。Rice. Rice.
This is rice.
Rice. We have it. We have it.
I.
Water.
I was too good. Ah! Oh, oh no! No!
Don't worry, don't worry. We have it. We have fire. Thank you very much. Go over there, counter. Give money. 55 baht. Thank you. Arigato. Panda Yamaha.
所以你要的是什么？
粥，
粥。哎，终于听明白了。那么刚刚给大家讲的，一到星期三，好比船下滩，这个周四了，很快就要到周末，希望大家带着一份愉快的心情呢来度过周末。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当然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或者是在 Facebook、Twitter 啊、微博、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